宣教简单的来说就是传福音，传福音是主耶稣的最后的遗训与吩咐。马太福音16:15记录着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对门徒们所说的话，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圣经又接着说，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作为基督徒或跟随耶稣的人来说，我们不能够轻视耶稣的吩咐，耶稣在地上所留下来的最后的遗训。宣教跟传福音是我们在地上所要落实的至上的使命，宣教传福音更是作为历史的主耶稣基督引领这个世界跟对于世界所急切的关心的一件事情。世界历史的走向，甚至末世的进行，以及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刻，都跟传福音宣教的状况有密切的关系。也就因此在彼得后书3讲到末世跟主再来的时刻的时候，提出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亲爱的弟兄姊妹，末世要迟延，耶稣再临的时刻我们也不一定很清楚，但是到底什么时候末世要来到，耶稣什么时候来临，我不知道跟你圣光毕业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做了牧师10之后耶稣再来，我也不太清楚你的儿子结婚，或是你的女儿生儿养女，或是你等你退休之后耶稣基督再来，我不太清楚。但是一个很清楚的就是，耶稣再临的时刻就是宣教跟传福音的那个状况得着耶稣基督的心满意足，是圣父的心满意足的时候，耶稣基督要再来。主对整个人类救赎的心意满足了，主的时间到了，耶稣会来。那这之前呢，我们在地上所关注的、所侧重的，就是要传福音，要忠于宣教的使命。
宣教不仅仅是主耶稣的遗训以及他对世界的关注，上帝同时也赐给人宣教的意向，让人一生致力并且专注于传福音的宣教工作。因此宣教是上帝赐人的意向，以及这个意向所进一步带出来的工作。有些人回应上帝的宣教意向以及呼召，担任宣教士，唐朝来华的波斯宣教士阿罗本，清朝从英国来的马里逊以及戴德森，都是一生秉持着宣教意向并且致力于宣教工作的例子。有一位牧师名字叫赵天恩，1938出生在中国辽宁省，2004在美国加州去世。在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当中，赵牧师被评价为中国高等神学教育的倡导者，当代中国基督教历史研究的先驱，特别是49之后的中国大陆，当代中国家庭教会领袖中的领袖，以及当代中国宣教之父等等。赵牧师一生回应上帝宣教的意向，并且忠于上帝的托付。今天我们透过赵天恩牧师的例子，来看宣教的意向如何在一个人的身上落实，并且思想宣教落实的纪念意义。赵天恩牧师在15的时候就接受了上帝的呼召，做传道人。1964神学院2年时领受了向中国人传福音的呼召，这也是中国宣教的呼召。 1965年，这个呼召借着来台湾一年的实习，具体转化为要建立中国人的福音派的大学毕业入学水平的神学院。从此赵牧师就与另外的三个人筹备日后1975年在香港创立的中国神学研究院。在这之间1971年赵牧师也帮助了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创校，也担任了华神的第一位教务主任。赵天牧师的神学教育意向与理念是特别的，早期他坚信神学院要注重传福音以及中国研究，因为传福音是神学教育的导向，中国研究对训练华人神学生是非常必要的。1982年赵牧师的神学教育意向与理念受到严重的挑战与压力，他发现在自己所创建的中国神学研究院不能够发展中国宣教以及中国研究。在挣扎与痛苦中，为了忠于他的宣教意向，最后选择了离开。往后赵牧师以中国教会研究中心为基地继续他的中国宣教意向，并且致力于中国教会的研究，频繁地进入中国内地，以神学培训为主轴来宣教。这张照片就是早期中国教会研究中心的同工的历史照片。1987年又在香港创立了中国宣道神学院，他的神学教育意向与理念完整了落实。同年在美国与台湾建立了中国福音会，让他的整全的宣教意向，也就是研究、训练、差派三方的互相搭配，在全世界推动并且落实，直到2004年赵牧师离开世界为止。赵牧师的一生是宣教的一生，正如保罗对亚基帕王所说的，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赵牧师的一生活在宣教的意象与落实里。
我们刚才说过，赵牧师的历史意义就是在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历史意义有四方面的。其实他一生的事工都是坚持着中国宣教的意象，是他委身意象的一个结果。一般的宣教师，他的宣教的模式就是传福音、建造教会、再传福音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是在赵天身上，上帝给他的这个宣教的意向跟透过宣教意向所产生的这工作的效应是不一样的。他作为一个宣教师，他所具体的所做的事工就是刚才我们所提的这四大事工。第一个就是神学教育的事工，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意向，刚才也提说过，1965年具体的把它转化为要做神学教育。而他的神学教育的一个理念，他认为一个神学教育，他崇尚的，他追求的那个神学教育是要建立一个中国人自办的，而且是福音派的，大学毕业以上的。不仅如此，而且除了神学知识之外，要加强神学生的宣教、布道、灵修训练，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要中国研究。他建立了在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就是 CGST， 然后呢，宣道神学院1987年，在台湾也建立了，1995年的时候建立了中福神学研究所，然后在中国建立了CTS China Theological Seminary， 我们叫中国神学院，仍然已经十多年来仍然在造就学生。他也在台北的中华福音神学院担任了第一任的教务主任，跟陈继民老师，当时陈继民老师做这个行政院长，他是做行政的主任，他做教务主任，是中神的董事会委派他的。虽然他有要务要办理中神，但是呢他们听到华神要建立，所以就资助了两个人才。另外他主导台北的这个道成神学院的复校， 然后请了陈雷牧师做院长，然后他自己又担任了台北关渡书院的第三任的院长。赵天恩牧师是当代中国神学教育的一个倡导者。第二个是研究事工，这是很特别的，这是一般宣教师所不具备的。赵天恩认为做中国宣教必须要对中国要有深入的认识，因此他不仅仅在他的博士研究，而他一生当中他的研究的主题就是中国基督教，那具体的来说就是当代中国基督教他的研究不是因为他对研究有兴趣或是他对研究有一种爱好，而是什么呢？他对于宣教工厂的一种对于宣教工厂要强烈的一种认识上的需求。他认为我要做中国宣教，我就要认识中国，我就要认识中国，我就要认识中国基督教历史，这是他研究的一个目的跟导向。在历史方法论里面，研究方法论里面，他采取的方法是很独特的，就是什么呢？他采取一种历史中的基督教，在大的历史的环境当中看教会跟宣教是怎么发展的。具体的来说，他从政教关系的模式来检视了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发展，特别是1949年之后的发展。大家可以看到那个书里面有厚厚的蓝色的天蓝色的，还旁边的一个白色的，那是一个增补一个修订版。那本书就是我们常常说是当代中国基督教研究的权威著作，就是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旁边中间右那边左手边那边的中共对基督教政策是我们中国基督教历史里面第一部有关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跟他的一些的理念如何也影响了基督教的发展，这是非常的重要的著作，在1983年出了，在香港出，然后1985年的时候又在台北的华神出了这本书。他不仅仅自己研究，他也带领了香港、韩国、台湾的研究同工，让基督教的研究不仅仅进入到高水平的这个学术的领域里面，而且他还举办研讨会，像我们看到的图，就是在台北的华神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他的研究不是研究就完事了，而是把研究带入到这个宣教的这个策略里面，也就因此怎么样？这是他的研讨会研究的成果跟宣教有关，跟下很多的教会制定宣教的策略跟方法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赵天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基督教研究的先驱。第三方面是在家庭教会当中的施工。作为一个宣教师，赵天牧师从改革开放开始就频繁地进入中国，然后呢跟不同的教会的人士、不同的国内的中国基督教的团队来跟他们同工。我想很多人一提到赵天恩就想到什么呢？神学培训这个词儿1990年代到一直到现在，这个神学培训在大陆的神学培训的这个倡导者、引路者，我们不能不重视赵天恩。赵天恩可以说这方面的一个引路者。在从事这些事工当中，赵天恩牧师一直在家庭教会不仅仅教书，而且传递一种的意向。什么意向呢？就是我们中国教会要自立的，我们中国教会要合一、要联合的，我们中国教会怎么样？不仅仅要重视中国教会，而且也要向世界传福音，把这个世界宣教福音不仅仅入中国，而且要出中国的这个意向传达给家庭教会。更借助各种不同的方式跟管道呢，他在大学里的校园里跟外，他向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福音。我们看到这两张图，就是这一张图就是他到山东大学，前一张图就是在北京大学的一个研讨会里面，他就积极的参与北大、清华、人大、民族大学、中山大学，啥地方都他都去他是这个中国的很多人，他去世的时候，中国的家庭教会的领袖称他为他是一个我们敬重的属灵长辈，更是领袖中的领袖。第四个他是在全世界范围里面推动中国宣教。赵天恩牧师不仅仅自己做宣教师，而且怎么样到世界传递这个宣教的意向，把中国宣教推动为世界性的中国的宣教。他最初是站在家庭教会的立场报道中国的家庭教会的一些的状况，从受逼迫者的角度来怎么样来分说大陆教会的这个情况现在中国教会是怎么样受逼迫，他是这样 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所以也就因此中国很多人说他是中国家庭教会的代言人，但是他在世界各地传道这个讲到这个有关中国教会的状况的时候，他就持续不断的来宣讲中国宣教施工的重要性，然后呢特别是在知识分子里面来推动这个，使很多的人本来是学物理的，本来是学电机的，本来是已经拿了这个博士的程度的，他们就怎么样，就不做了，不做这个专业了，就做传道人，就做什么呢，就做宣教师。他也借着世界各地的这个八家的这个八个地方的中国福音会，在到处建立这个中国福音的施工。我就是在韩国被他点的火啊，他来韩国我做他翻译，没想到他，我就不仅做了他的翻译，然后呢他就慢慢在我心中点了火，然后就让我做中国宣教师。我想李胜坤牧师也差不多这个样子。OK， 不少人推举赵天恩是当代中国宣教之父。
赵天恩牧师的人生过去了，但是赵牧师的这些意向、这些计划，难道就此停止了吗？2004年1月。赵牧师葬在美国加州科威纳的森林草坪仅仅一坪的土地里，然而赵牧师所留下来的意向与事工由中国福音会的同工以及受赵牧师影响的人持续进行着。2012年7月，因着赵天师母的邀请，王思月牧师前往台北的中国福音会，开始整理赵牧师所留下来的东西。这个照片的箱子就是北投的照片，那也看到这个纸箱其实就是一般非常普通的纸箱，买东西都会用，它的大小大概就是四张 A4 的这个大小。那这些东西原本摆在办公室是没有整理的，就堆积放在储藏室里，那甚至因为没有整理没有维护也有一些损坏的情形。那这箱子里面有什么呢？书信、遗稿、日记、讲道文、笔记簿、影音资料、照片，甚至看到这个粉红色的这个方形的是结婚证书，毕业证书里面也有，还有到处出差的登机牌啊，花费的收据啊，各式各样你想得到想不到的里面都有。那其实一开始认为这个工作只是单纯的整理资料，把这些东西装箱装成刚刚看到这个照片的样子，但是在接后的几个月里，这些箱子持续的不断发出上帝的意象，正如希伯来书11章4节所说的，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这些资料不断诉说着上帝的心意以及未来进一步的计划。所以在祷告、思索、询问并且确认当中，赵天恩的师母与王四月牧师以及之后的同工们坚信上帝要继续借着这些资料促进现今与未来的中国神学教育，晋升中国基督教历史的研究，推动中国教会的发展，以及使中国的宣教事工走向多元。我们相信赵牧师的资料档案是这些事工的灵感之泉与丰富资源。也就因此2013年1月，大概不到半年的时间，赵天恩档案中心在台北和平东路的办公室谨慎而兴奋的开始了。然而一开始我们的心里就非常的清楚，赵天恩档案中心的建立不是意味着另一个基督教机构的诞生，更不是设立档案中心来高举赵天恩或为赵天恩展开所谓的造神运动。那么档案中心的工作是什么呢？其实是纪念的工作。赵天恩档案中心借着纪念的工作传承赵天恩的宣教意向的同时，让他所留下来的资料继续被上帝使用，进而发展中国神学教育、中国基督教历史研究，促进中国教会的发展以及中国宣教事工。赵天恩档案中心有三方面的事工，第一是档案工作，再来是出版工作以及研究工作。档案工作也是我们进一步出版并且研究的资料来源，是最基本的工作。那档案工作是什么呢？ 我们按照国际档案学的学术水平以及档案馆的标准来进行档案的维护及整理。那我们首先接触了就是台湾的中央研究院，他们的档案馆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处理。国外的话，我们也接洽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卢云档案馆，我们参考他们的模式进行专业的档案工作，包括下面这边征集、鉴定、维护、描述、编排、建档、保存等等。我想到大家可能会有疑问，那既然已经有这么多的档案馆各式各样的，为什么不沿用他们的方式来整理就可以了呢？其实是每个档案馆呢都需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整理模式。那主要原因是大家手上的资料都不多，不一样，甚至数量也不一样，那还包括就是位置的关系、气候的关系，这些都是影响。所以我们虽然参考了，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熟悉自己的档案，并且熟悉我们要怎么使用这些档案，这些档案未来长远的规划是什么，我们才能制定我们属于自己的整理模式。那接下来我们就说明一下档案工作的几个最主要的，这些都是国际档案学基本的整理的步骤。第一个就是征集，征集的工作其实就是将资料集中。刚刚已经看到赵牧师的事工遍及世界各地，到处跑嘛，所以才有那么多的登机牌。他的档案也是到处都有书信啊、上课的讲义啊，甚至我们也找到在档案箱里，他开会开一开临时想到了什么，就在卫生纸上面写下了一个想法，这个也是我们列为档案的。因此我们要将所有跟赵牧师有关的资料全部都集中在台湾台北的档案中心。接下来是鉴定，鉴定就是判断哪些资料需要留呢。那我想大家都会认为说赵牧师的东西一定都很宝贵，但是其实全世界的档案馆都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空间的问题。那档案是可能不断增加，但是空间是有限的，那我们就要考虑那档案的留存的形态是什么，尤其现在数位化是很普遍的，是不是我们留数位的版本也可以，那这样子我们就减少了物理空间上的使用，或者是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定要档案馆留呢，会不会这个东西在其他地方也有，那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同时保有这样子的档案呢。接下来是描述的工作，描述的工作是其实是非常花时间非常繁琐的，我们要标记每一件档案的内容、物理形态，它是纸本啊、纸啊、笔记本啊，或者刚刚说的卫生纸啊，还有特征，它有没有什么形态上的特别跟其他档案不一样的地方。再来就是列出关键字，我们要从档案里面有哪些关键字，比方说这个是中国神学研究院，这个是中国福音会，这个是什么地区的中国宣教，那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开放档案使用的时候，研究员可以用这些关键字快速的来参考这些档案的内容。再来就是编排跟建档，编排跟建档就是刚刚提到的赵天档案中心的档案整理模式。我们在去年年底已经初稿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分类方式，依照档案学的标准，用全中案件系列的等等的，我们列出了适合赵牧师的档案的方式，我们进行编号并且编目建档。最后其实也是档案中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长远的保存的计划。这些资料其实十年内二十年内要使用是很方便的，但是档案馆的思维模式是什么呢？是这些东西要长远的保存下去，一两百年的。那这样子的思考的前提之下，我们要什么样子的方式，我们要什么样的器材，我们需要什么样训练的人员，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并且影响很长远的。再来介绍一下同工在收到档案的时候首先进行的维护工作。拿到档案的第一个初步的维护工作包括除真除胶，像赵牧师的档案为例子，它上面有很多的回纹针跟定书针，那这些都是会生锈的，那甚至生锈了之后，大家不晓得清不清楚，这个中国福音神学院的这张信纸上面其实是有破损的，那这个都是会影响档案，那甚至如果有胶带啊，这个也全部要卸除，任何不是原本档案本身的附着物我们全部都要移除。再来就是摊平，摊平呢，因为 很多的档案有不同的形式，不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档案都有规格化了，可能 A4 A5 差不多的形状大小。那比方说以前的稿纸，稿纸也有很多，我们往后看到一些手稿也会看是非常大型的，那收纳的时候就会有折叠的情形。那折叠呢一定要马上将这些全部摊平，否则的话这些档案折久了会从压力点的开始有破裂的情形。再来就是简易的清洁，包括清除灰尘，还有刚刚提到的铁锈等等。最后是将这些档案换入无酸材质的档案盒，晚久长远的保存。这张照片就是我们档案室里面从原本的旧纸箱换成新的纸箱的过程。那这个蓝色的纸箱呢就是无酸盒，这是经过去酸处理，它是能够防潮，然后因为去酸所以能够延迟氧化，这个是专业我们参考中央研究院使用的材料。目前的这些无酸的防潮盒呢装进箱子有200个，但是我们还有更多的资料，所以全部都装箱的话大概是250个。也在近期会订购更多的档案盒，那也不只是档案盒，我们也还包括资料夹，甚至是最后进行编号的时候标签纸，甚至写在标签纸上面的笔全部都是要档案的特殊的无酸材质的。这张照片就是我们的档案室，我们在去年年底将档案都旧的纸箱全部都换掉换成档案盒，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一年前这些档案是装在原本的纸箱里面。同时呢这张照片也是档案室的设置，这个也是档案中心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我们要设置专门的档案室，这个铁架呢是我们也特别请厂商制作了中量型的物料架。第一是档案通常都是纸质的材料比较多，所以重量是一定有的。再来因为台湾是地震的地区，所以我们一定要确保这些铁架它是能够保存我们的档案，能够安全的保存。再来也全面采用无酸材质的档案用品，这些刚刚也提过。那除此之外呢，档案室也是24小时的恒温恒湿，冷气与除湿机随时保持温度21度，湿度50到55，这个也是国际档案学的档案维护的标准。然后我们也将这个窗户封起来，避免阳光紫外线的照射，也设置了气密门，避免空气的流通以及昆虫的进入。我们计划在2015年的下半年档案室要部分开放，开放的资料包括早期的书信以及造目师很多的笔记簿，我们希望能够促进赵天恩研究。首先对赵天恩的任何的研究论文的撰写，包括硕士或者博士的研究论文，我们都愿意给予资料的资助。最近香港的中国神学研究院要撰写40年校史，王思月主任在与李思敬院长会面时也表示对于校史撰写的支持。各位手上有我们第三期的通讯，其实我们在通讯里面也有放入了报纸，这个也是我们档案里面当初他们在筹备的时候，赵牧师在筹备的时候报纸采访的文章。那还有其他的中国神学研究院的资料，也包括筹备的照片、同工的照片，然后会议的记录、手稿或者打字的，甚至早期学生的论文，这些都有。另外我们也每年定期举办赵天恩的学术研讨会，第一届的研讨会将在今年下半年10月4号在台北举行，主题有两个，第一个是赵天恩与当代中国基督教，第二个赵天恩档案中心的特征与档案工作的模式。再来是出版工作，我们目前计划3套书，包括赵天恩文集、赵天恩研究丛书以及赵天恩传。我们第一本预计出版的文集的第一本书是救恩神学，照片所显示的就是救恩神学的不同形式的手稿以及档案，像这个就是刚刚提过的稿纸的状况。那另外一张照片的比较远的也有录音带、录影带，那不同形式的我们都要将这些版本统合编辑。那编辑的同工发现 DVD 的版本是最完整的，也是 最终的版本，因此我们主要针对 DVD 的版本进行修补以及编辑，预计在五月底将内文的部分全部完成。我们也已经在接洽台湾以及香港的可能出版社。第二本我们预计出的是中国基督教历史，刚刚已经有看到一本蓝色的中国基督教历史，这是从1949年到当代的。那我们这一本要出版的是从唐朝开始到1949年，这些资料我们都在档案里面可以找得到。那我们也是将资料的文稿进行档案的初步的统整以及整理。另外还有这个是救恩神学的编辑过程，另外还有中国本色化教会运动1919年到1927年，这个就是赵牧师的博士论文。其实我们在档案里面也找到了很多博士论文以及写博士论文时的参考的资料，也都有。那其他出版的书目呢，我们还包括中西方哲学历史的探讨，像是文稿中也发现了《诗经》中的天官，鲁迅的《阿 Q 正传》的历史性解释，解释性研究等等。再来是赵天恩研究丛书，这个丛书是由本中心开办的赵天恩学术研讨会中学者的研究稿件与研究赵天恩的硕博士的研究成果统合编辑而成。那丛书的主题也是我们研讨会的主题如下：赵天恩的思想与工作、赵天恩与当代中国神学教育、赵天恩与当代中国基督教研究等等。最后是赵天恩传，赵天恩传聚集歌功颂德或英雄伟人传的写法，乃是采取历史研究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呢，看重史料的优先与口述历史的采集，社会科学研究法则重视质性研究。最终我们希望能够让史料说话，让赵天恩说话。目前我们正在进行资料的收集，包括口述历史的采集、年谱的整理与方法论的探讨，希望从2016年开始进行撰写，在2020年完成。
赵天恩档案中心虽然有一批有意向委身中心的同工在服侍着，但是我们的工作必须要跟众多的教会跟弟兄姐妹同工一起来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意向跟使命工作。我恳求大家要为我们祷告，也希望能够加入我们正在推动的所谓的百人代祷团。我们认为没有祷告就没有施工，没有上帝的施工，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为我们纪念我们，为我们祷告，在圣光的定期的祷告会里面为我们祷告。或是愿意的话，我们每一个礼拜愿意为我们祷告，你就可以加入，然后呢我们会每个月按月寄给你祷告单。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事工建立在祷告的基础上，我们后面有申请表大家可以拿。那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赵天恩档案中心介绍给周围的一些弟兄姐妹，或者是有兴趣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完成上帝的工作，希望我们的侍奉能够拓宽。那我们的事工也是一样，需要经费，差不多我们最基本的一个经费就是24万台币8000美金。所以请大家为我们祷告，我们在信心当中能够纪念我们的事工。最后我们要看一分钟的影片，能够希望透过赵天的末了的话，看看上帝先进现在对我们到底说什么话。
仰望新天地的降下，那时候神要把整个这个旧的创造完全毁灭，带来一个新的天地。在那个新天地里，没有痛哭流泪，有义集在其中。这个义就是上帝啊，基督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义，加在我们的人身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的历史观啊，是有盼望的历史观。我们这个盼望来自基督的救赎，一直到我们见主面。但愿神祝福你们， 在你们信仰上刚强起来，做刚强人，传福音，使中国福音化。
好，我们谢谢今天王牧师以及他的同工来跟我们分享。接下来，各处室有要报告的吗？那我们默祷之后散会。